大家好，这里是一名头条。四旬期是补熟的时期，补熟主要是内在的补熟，能通过祈祷、守斋和施舍等外在补熟来表现和改善。这三种都是基督徒最经典的补熟方式。第二世纪的作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，施舍是悔改的一种形式，而且是很好的，守斋比祈祷更好，但施舍比这两者都好，因为施舍能遮掩许多罪过，祈祷是可靠的盾牌，去抵抗死亡。能完美做到这三样事情的人是有福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施舍能减轻罪过的重量。通常，祈祷指向守斋和施舍。从基督宗教的一开始，教父们便写了大量有关祈祷的著作，包括十二宗徒训诲、圣西波吕托斯的宗徒传统、戴都良关于祈祷的论文，以及奥里镇的讲道。对于圣伯多禄金言，祈祷、慈悲和守斋是相辅相成，构成一体。守斋是祈祷的灵魂，慈悲是守斋的命脉，不要让任何人试图分开他们，因为他们密不可分。所以，如果你祈祷就守斋，如果你守斋就施予怜悯。如果你希望别人会听你的请求，那就听从别人的请求。他补充说，不为穷人守斋的人是在愚昧天主。另一方面，守斋取悦天主。赫尔马斯的牧羊人说，将守斋时没有食用的东西施予给穷人。圣奥斯定写道，祈祷是与天主对话，你的祈祷就像一场对话，当你阅读时，天主在与你交谈，而当你祈祷时，是你在与他对话。在一场良好的对话中，祈祷会战胜天主。戴都良写道，祈祷是唯一能征服天主的一件事。祈祷洁净罪恶，养活穷人。祈祷是敬礼的一种，无论贫富，对所有教友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。在爱我们的同胞这一世上，所有人都能达到同等的水平。圣良医师写道，教友的敬礼行为当中，只有对贫穷人慷慨解囊这一行为能给予天主极大的喜悦。当人在这关爱的慈善行为内发现仁爱时，也能在那行为内看到映出天主慈爱关顾的倒影。教父推广祈祷，辅以善功。圣西比莲是这些教父之一。这名非洲主教在论天主经的评论中谈及到有成果和无成果的祈祷，后者指的是没有善功和良好行为的祈祷。没有善功的祈祷是徒劳无功的，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，他固然会奖励善功和施舍，但在今天，他也积极聆听来自善功的祈祷。没有善功的祈祷就像不结果子的树，天主聆听了来自施舍的祈祷和克尔乃略的祈祷，因为他们除了时时祈祷，也会同时做许多施舍。教父的文章和讲道的主题通常围绕祈祷，特别是为穷人和受压迫者的祈祷。我们为穷人所做的祈祷是必定有效的。为什么？圣西比莲回答说，当人对穷人怜悯时，他是在向天主借贷，而那施舍给有需要的人的人，就是直接施予给天主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向天主奉献了悦耳的属灵祭品。守斋必须伴随着施舍或怜悯，才能成为好行为， 守斋而不加施舍，不会让你通往天堂。单单守斋是不够的。正如圣金口若望、圣安博和圣奥斯定告诉我们的。此外，根据教父，单单守斋可成为贪婪的根源。所有的教父强烈坚持教友要施舍和分享。圣西比莲写了教会内的第一份有关施舍的神学论文，题为《论工作和施舍》，谈到施舍是所有基督徒的义务，因为所有教友需要借由爱敬人来实践仁爱。在天主面前，施舍也是十分有用的。为什么？圣西比莲回答说，施舍是正义的行为、仁爱的行为，以及净化我们罪过和获得赦免的手段之一。他这样建议富有的贞女们，让穷人感受到你的富有，把你的财产借给天主，给基督提供粮食。圣俄瓦略纳齐安建议，要慈悲，与饥饿者分享你的饼，对无家可归者表示热情好客，要带着喜乐去迅速行动。圣奥斯定也强调了施舍的实际做法。这名希伯主教写道，就像在火势威胁下我们会跑去取水扑灭一样，同样，假如罪恶之烟从我们的草堆上升起，让我们困扰，如果此时有机会去做一件慈善工作，让我们因此欢心吧。因为这机会就像是一口让我们能扑灭火势的泉源。圣伊西多禄谈到两种施舍，物质布施，尽我们能力给予穷人，以及精神布施，宽恕冒犯我们的人。上主曾说，你们要赦免，也就蒙赦免，你们给，也就给你们。圣伊西多禄评论道，首先，施舍有行哀敬，应该是给予贫困者，而第二种宽恕神哀敬，则应实践在罪人或坏人身上。圣伊西多禄总结道，你总是能够施予一些东西，如果不是金钱，至少是宽恕。圣格勒孟写道，施舍跟宽恕一样好，守斋比祈祷好，但施舍则胜于守斋和祈祷。四旬期内最好的善行便是慈善工作。圣良一世说，任何时候都是进行慈善工作的适当时机，但四旬期给予我们特殊的鼓励去行善，首先要追求赢得这份恩宠，因为仁爱包含所有其他的美德，并遮掩许多罪过。